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6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生命正在大法中更新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2日。当我聆听神韵交响乐的时候，被震撼得泪如雨下。我仿佛看到跟师尊签下的誓约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放下神位，义无反顾。回顾27年的修炼历程，由刚刚得法的汝矶寺客到现在的谨遵师命，对法的珍惜超出对自己生命的珍惜。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于法，是大法改变了我的言行、心态及思维方式，使我的生命在大法中更新。心中沉淀下来的只有两个字：感恩。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迫害大法后，我曾三次去北京护法。走上天安门广场正式大法，兑现心中久远的誓约。很快我就失去了人中优越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环境，公司领导给予立功表现杀一儆百，就把我当成了公司的女一号点名迫害，于2002年4月把我从回家的路上绑架到洗脑班。3天之后，因我拒绝转化，直接3年劳教，送到马三家教养院。当我踏入劳教所大门的那一刻，我就在问自己：你来干什么了？我听到自己的回答是：我来世上寻找神之路。那一刻我反而轻松了，我觉得世间的牵绊离我是那么遥远，我不再挂念亲人与事业。突然有一天，我们当地的警察提审我，问我大法资料是谁给提供的。在洗脑班已经转化的学员交代是我给他们的，如果我不说，马上就批捕送到辽宁女子监狱。师父的法在头脑中浮现出来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至纽约法会的贺词中说：历史的将来，你们纯正的一切就是大穷成住不破的保证。看着他们来势汹汹的气势，我想大法弟子成就的是未来的新宇宙，怎么能在旧宇宙已经败坏的理中屈服呢？我要为宇宙未来的金刚不破负责，要为同修的安危考虑，巨难再大也就由我来承担吧。我只说了，我不可能让你们再对大法弟子犯罪毁了自己，我无可奉告。他们就像被抑制住一样，那股气势一下子就没了，尴尬地找了几句话下台阶就离开了。接下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，马三家教养院的恶警开始先不让睡觉，利用邪物的昔日同修围着我转化。我说：你让我怎么转化？我的血液骨头都是大法给构成的，我往哪里转？他们看来软的不行，就撕下伪善的画皮开始动刑，关小号、冷冻、吊靠，不让睡觉，并强迫我做奴工，为他们赚没有人工成本的钱谋求利益，从而更起劲儿地迫害大法弟子，所以我拒绝配合。警察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，虚伪地说：判你3年，你一天不干活就加期一天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的孩子那么小，等你出去了他都不认识你了。我看着他的眼睛说：3年、30年、300年又如何？弹指一挥间， 而我的生命将与宇宙同灵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感到自己顶天立地，一切邪恶都是那么的渺小。有一天，我们被安排去劳教所外面干活，因为担心人跑了，经常要整队报数。我没有犯法，不是劳教人员，不但不干活，还不报数。晚上回来后，恶警认为我在其他分队面前让他丢了面子，气急败坏地命令转化的学员用绳子从我的小臂处开始缠，勒到肉里，一直缠到两只手上，再从背后把我吊到床的上铺栏杆上，脚尖着地。我的汗立刻就流了出来，滴到地上，痛得两眼发黑，几乎要晕过去。可是我的头脑却异常清醒，我在想，如果我屈服了，其他拒绝干活、拒绝转化的大法弟子也要一个一个的过这个酷刑，我不能让同修再来承受，大不了就是一死吧。本来恶情叫嚣着要吊我一个晚上，因为我放下生死这一念，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一个小时后他们就把我放了下来。我的手臂被勒成紫黑色，右手无名指失去知觉一个多月，然后把我关到洗漱室就不理我了。我练了五套功法。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，我陆陆续续背下了《精进要旨二》的大部分经文，每天背红吟，坚定地以法为师，维护大法的尊严。我感到生命正在大法中更新。为完成100%的所谓转化率，马三家教养院联合张氏教养院、龙山教养院一起迫害没有转化的大法弟子，他们叫攻坚战。他们把我的腿双盘到最小的程度，然后用绳子绑上，再把双手从背后绑在一起，绳子从肩膀过来，再系到腿上，整个人直不起腰来，被绑成一团。我心里想着，师父层层转生，与众生结缘，为把法传给我们，吃尽了整个大穷的苦，而我的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呢？即使前面是铜墙铁壁，我也要穿透走过去，同化这部大法。我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师尊看到我的心，就把巨大的痛苦替我承受了，让我只承受自己能承受得了的这部分，所以我是可以承受得了的。可是表现出来，我却开始吐血，胃里的血是褐色的，吐了半宿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已经长达12.5小时才松开绳子。我的腿已完全无法行走，肿得很厉害。接着又把我成天吊在暖气管的卡扣上，脚尖着地。那时候每一秒都像过一年一样长，几乎每个晚上都是数着秒过来的。过了这关之后，邪恶就放弃了对我的转化。接着就是利用亲情来迫害我。爸爸来会见我的时候说，你先生有外遇了，他不能再等你了，你快写保证书早点回去吧。那时我的感受真是如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，百苦一其降。我对爸爸说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把孩子给我留下，他是得法来的。过了几天，我给先生写了一封信，我写道，我知道一个人承受到极限是什么滋味，我所承受的不知超过你多少倍，但我都非常坚定地走了过来，因为我知道这是最考验人格的时候。回来后，我才知道这是爸爸自己编出来的， 他想用这个办法让我早日回家。在我被迫害到生死边缘的时候，我悟到放下生死的另一层含义，放下对生的执着，为了证实大法，我们不怕死，同时也要放下对死的执着，为了证实大法，我们要留下肉身，不能想到一死了之，那真的是刻骨铭心的别有一番感受。我在劳教所里时，还不知道师尊讲的全盘否定就是理安排的这个法理，但我遵照师父的讲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新年问候中说，路漫漫已尽，雾迷迷渐散，正念显神威，回天不试判。我悟道，我不能任由邪恶的摆布，判我三年就待三年，我要闯出去，救度更多的人，不能失去自由。被邪恶困在这里，就无法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。我一个晚上没有睡觉，反复背诵这首诗，感觉每个字都印在脑子里。我坚定地相信我可以正念出去。我写声明给劳教所的狱警，从现在开始绝食，虽然我一无所有，但要用我的心唤醒你们的良知，要求无罪释放。经过漫长的四个半月，各种野蛮灌食及打针迫害等痛苦的折磨，在我奄奄一息的时候，终于闯出了迫害我长达16个月的魔窟。在这期间，我由于精神和身体的巨大痛苦，对恶警产生了仇恨。我恨他们太没有人性，不可救药，快点下地狱遭报。可是当我的念头一出，我立刻意识到不对，这不是师父要的。师父让我们去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才要毁灭众生，我怎么跟邪恶想到一起去了？我要慈悲于他们，即使他们选择了与大法为敌，我也要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，让人这面尽量清醒过来。他们也在等待着得救，他们是最可怜的众生。当我悟到这层法理的时候，心中充满了慈悲与温暖的强大正念。我知道马三家教养院再也管不住我了，我已经跳出为私为我的境界，在那一瞬间真的达到了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当我被背着走出劳教所的时候，仅剩不到60斤，无法行走，声音微弱到几乎听不到。我怎么能让常人看到大法弟子身体是这种状态？在回家的路上，我躺在车里不停地发正念，像身体一样大的法轮就在强烈地旋转，正转9圈，反转9圈，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到家后，我自己走上了5楼。回来后，我就像久旱逢甘露的禾苗，对法的渴望达到了极点，只有上洗手间的时候才放下手中的书，每天只睡2个小时，困了的时候就跪着看书。3天之内，师父就把我在马三家教养院打得上100瓶药水全部通过皮肤推出来，奇痒无比。1个月内长了30斤体重，恢复到80多斤。从此，我又投入到证实大法的洪流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请同修一定要重视发正念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4日。作为正法时期的一名大法弟子，我们都知道要做好三件事，其中一件就是发正念。但是有的同修只发4个整点的正念，其余时间就不发了。以前有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，现在想一想，根本原因还是没有真正做到性事性法，从而忽视了在日常生活中，特别是我们的同修被迫害的时候，忘记了给同修发正念，甚至不相信正念的威力，说到底还是没有学好法。这里举两个我最近经历的例子，与同修分享，切磋交流，共同提高。第一个例子就是今年9月初，在明慧网看到我们地区也出现了大法弟子被骚扰迫害的情况后，根据当时信息显示是邪恶统一安排的，同一天多地出现迫害现象。我马上意识到为当地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，持续地清除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走师尊安排的修炼路。当看到同修被非法拘留10天回家的消息后，使我悟到，就按照大法弟子的要求做自己该做的事，肯定是对的。当然，真正保护大法弟子的是师父，我们只是做好过程中的事情，当然也一定是起作用的。另一个例子是，最近一段时间，我本人出现了病液假象，呼吸很困难，上下楼特别费劲。严重影响到了我做3件事。一方面找自己，去掉执着，破除旧势力的迫害，另一方面强大自己的正念，同时不忘整体的力量。前几日同修给我送师父的新经文《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》时，顺便请同修帮我发正念，当天晚上就觉得身体状况好多了，现在我又正常做我的3件事了。这里要说的就是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正念都是有威力的，从法理中都学过的，虽然肉眼看不到，但都是真实存在的。关键是我们大法弟子要运用好，平时要用好正念，观难中更要运用好，不能松懈。同修都重视起来正念正行，发挥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，才能完成好3件事。兑现我们的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个人的一点体会，如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核实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无小事，时时要修心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0日。最近一段时间里经历的事情让我有所醒悟，要严肃对待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切事物，是否符合法理，时时向内找，归正自己。一，在参加本地区集体学法交流中提高。2周前，本地区与其他3个县市联合举办了台湾南区2天1夜的学法交流。同修们来自4个不同的县市，大家互相交流个人在修炼与工作项目上的心得体会，看到自己的不足与差距，对促进大家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有一位新同修在大组交流时发言， 他交流了自己如何得法及修炼后的一些心得体会，仅就其中一点与大家分享。他说，得法后，同修邀请他每周二晚上到他家集体学法，从他家到同修家要半个小时的车程。有一次周二的晚上要学法了，但他感到人很不舒服，头很痛，就告诉同修不想去学法了。但是同修告诉他，你还是要在家学法，不能落下。他就想，是啊，我还是得在家学法。就这一念要在家学法，他就感到头不痛了，人也不会感到很不舒服了，所以他就在同一时间在家学法了。当时他感受到，就这一念，整个人层次就提升了，不好的物质、负面的思维都没有了。在那一刻，他感受到正念的能量如此强大。其实同修们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与体悟，得法之初见证到大法的神奇，感受到大法的美好，以及对大法的坚信不疑。只是随着时光与岁月的增长，因为是在常人中修，长期处在安逸的环境中，不知不觉就放松了。还记得得法当初，同修告诉我，去外面练功都要过蚊子关，被蚊子叮是好事，是在帮你消业，所以不能抓它。我谨记在心，出去练功时被蚊子叮也不动心。然而曾几何时，被蚊子叮时会痒，我会不由自主地去碰它，有时不经意地就把蚊子弄死了，流出血来。最近我才突然间醒悟，以前都不会去抓它的呀。那时候自己的忍耐力怎么这么强？所以一个月前我开始正念起来，被蚊子叮要忍耐，不能碰它。冬天天气冷，穿得多，蚊子也比较少。现在夏天了，蚊子就多了。因为清晨练功还是有点凉意，所以还穿着长袖的外衣，但是手掌、脖子、脸还是被蚊子叮。一周前的一天清晨，在练功点练功，天气有点热，我把外衣脱了。练第五套功法时，一下子就来了许多蚊子，两只手臂被叮得又痛又痒。我告诉自己，要忍耐，不能碰它。但是痛痒的感觉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难受。我睁眼一看，两只手臂至少有七八只蚊子。这时我想起师父在《红吟苦其心志》中说的，吃苦当成乐。是呀，我是要修成佛的境界，大陆同修被迫害的，用酷刑对待的，比这不知苦多少倍，这点苦算什么？得忍。就这样，大概20分钟后，左手臂的蚊子不见了，但还在痒。又过了10分钟，右手臂的蚊子也没看到了。又过了15分钟，两只手臂都不痒了。到第五套功法练完，睁眼一看，吓一跳，两只手臂又红又肿的，至少被叮了30个包，但已经不痒了。五套功法练完，红肿就消失了。就这一念要忍，过了蚊子关，消了很多业。二，生活中的小插曲。我家旁边有三角形的空地，空地种了一些花草和盆栽，还有一根晒衣架。空地的旁边是另一排房子的厨房及后阳台，其中最后一间住了一位老太太。她思想与行为有点怪异，有时会做一些违背常理的事。大约10多年前，那时我还没有修炼大法，他家的厨房及防火巷加盖至3楼。有一次他从3楼阳台倒脏水到我家庭院，当时我好言相劝，他却说是帮我浇花，但是他倒的是带有泥沙及肥皂泡沫的脏水。几次沟通无效，有时刚好在院子里晾衣服 会被弄脏，我会很生气。我曾经大声说了他几句，他依然如故，我行我素。修炼后这几年比较少发生了。几天前一个早上，我在房间打电话，突然间庭院砰的一声巨响，我赶忙出去看看，原来又是他在倒脏水了。刚好外面晾了一条被单，我好声好气地对着他说，我在晒被单，请不要往这倒脏水。他没理我，又倒了一次，我索性把被单收起来了。老太太仍然连续倒了好几回，期间我先生回来了，他也听到了庭院的声响。我说隔壁的老太太又在倒脏水了，他一听说我去骂他。我说不要去，不要骂他，是我们欠他的，随他吧。先生听我这么说也放下心了。后来我跟先生说把晒衣架往前挪，虽然前面空地比较窄，往前挪空间变小了，但以后不用再担心会被弄脏了。隔了几天后，老太太又在倒脏水了，我不再动心，把后门关上，随她去了。虽然是一件小事，但也不是偶然发生的。我向内找，内心里深藏着对她的不满，还有憎恨心、埋怨心、争斗心。经历这次的考验，我把这些心去掉了。三，推广神韵的一点感想。我在营救平台打电话有五年多了。三年前，本地神韵推广团队请我加入电访组，负责办理神韵演出前举办茶会时，电话邀请众生参加茶会。对象大多是机关首长、学校校长、社团的理事长。电话号码由技术同修网搜来的，所以都是陌生邀请。今年本地区也办理了五六场茶会，每一场茶会我都参与电访邀请。也许是在平台打电话磨练出的耐心、温和的语气与善心打动了对方，经常都可以邀约到一些有缘的众生。有同修跟我说，你很会邀约。我说不是我很会，是师父在帮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心到位了，有念有愿，再加上行动，在做的过程中师父就会帮你，就看你那一颗心，努力不懈的心。我记得最后一次的茶会是临时增办的一场，一周前才开始邀约，目标总人数是100人。打电话邀约也不是很轻松的事，电话很多，而且经常不是马上会接，没有接的有些会回电，所以必须做笔记。还有些社团的电话不是理事长的，或者已经卸任了，但网站资料没有更新，所以电话会转来转去的，或者打过去不是马上派人参加，还要看有没有空参加，所以要追踪。有时候打了一个早上也没有人报名，直到下午才邀到人，真的是在磨心性。连续打了几天，到了周五晚上电话号码都打完了，也邀约到10多位客人，可两个眼睛又酸又痛。隔天是周六，周日就要茶会了，但目标总人数还没有达到。我没有休息，我问负责同修还有电话要打吗，他又给了我一些号码。那天又邀约了5人，电话都打完了，到了晚上眼睛也不那么痛了。我感觉这也是对我的考验，只要不放弃。师父又让我约到几位有缘的人，那场茶会经过同修们的努力圆满达到了目标人数，茶会也圆满落幕。如同主办同修所说，邀约茶会不能只靠几位同修，大家都要行动起来，师父就会帮我们。同修们齐心念正，形成一个整体，师父就会把有缘人带进剧场观赏神韵，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。以上是个人体悟，与大家共勉。 如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